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为您介绍美国国会举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听证会的情况，之后是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里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十种酷刑。节目的后半部分是国内的民众退党和见证法轮大法的真实报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6年9月29日中午，美国国会在众议院首次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举办听证会，四名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及议员助理，与来自美国政府机构、智库、媒体等100多人出席了听证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结束这场罪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在9月29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四名作证的人士为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亚洲研究协会会长、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与公共卫生计划主任科克·艾里森博士。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在听证会上介绍了他们起草的有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在欧洲许多国家受到关注。他们说，调查考虑了所有可以得到和可能得到的证据及反证的要素，总共有18项。这些证据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得出了这一惊人的结论。这个结论被中国政府非常有限的回应进一步强化。在这份报告公布一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所做的唯一辩驳就是我们把两个城市的省份写错了。麦塔斯说，中国政府苍白无力的回应强化了我们的结论。他们没有对我们报告中引述的信息来源进行反驳，相反却对我们进行攻击。在中共的压制下，人民无法为自己辩护，这些受害者不得不依赖国际社会。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站出来为中国的那些受害者说话。乔高说，由于中共的压制和保密，使得我们难以评估这些指控，他们不允许我们进入中国，摘取器官不是公开进行的。他在听证会上特别提到自从8月15日以来一直被中共关押的高志胜律师。乔高说，高志胜律师邀请他和麦塔斯到中国调查从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事件，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他们的签证申请。
亚洲研究协会会长、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在作证时说，中共在群众集会上焚烧法轮功书籍，禁止出版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著作，封锁所有的法轮功网站，甚至包括西方的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把迫害讲出来，别无其他选择。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把那些侵犯人权的人曝光，以此来结束这场种族灭绝罪行。张尔平说，法轮功没有政治目标和政治热情，就是一种精神信仰，过去一直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他说，我们对政权毫无兴趣，我们只渴望能够在公园里安静地打坐练功，但是当有人闯入我们的家中，逮捕和酷刑迫害我们的父母、朋友、孩子，当他们设法消灭我们时，我们感到应该义不容辞地说出来。张尔平还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当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遭到践踏时，予以声援或点出作恶者，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反对中国。张尔平指出，法轮功并不是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样，在中共1999年迫害之前，上亿人在练法轮功，法轮功甚至受到许多中共官方机构的称赞。中共后来的这些歪曲之词都是一夜之间的政治杜撰，这些说辞在台湾都没有听说，目前在台湾就有数十万人自由地修炼法轮功。
第四位证人是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与公共卫生计划主任科克·艾里森博士。他说，他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他的关注带有普遍性， 艾里森说，自从1999年中共系统迫害非暴力的法轮功学员以来，引起国际社会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一个特定团体人权受到侵犯的最大关注。他指出，中共制定了从思想上根除法轮功的计划，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和私下进行的非法关押和制裁的双重策略系统完成。艾里森说，中共实施这项计划的同时，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急剧扩大，世界各国人纷纷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提出了器官来源的问题。麦塔斯和乔高的这份调查报告阐述了最令人关注的证据。四位证人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并采取具体措施制止这一暴行，尽快结束这场迫害运动。麦塔斯说，上个星期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员要求中国政府对有关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19个具体问题作出回答，但是中国政府官员只是对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和法轮功进行污蔑攻击，却没有对报告的具体内容作出回应。麦塔斯建议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和世界各国要求中国政府对联合国酷刑专员提出的这些问题给予回答，并实质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分管美国外交政策监督和调查工作的共和党议员罗巴拉克在听证会上重申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建国理念。他说，我们的国旗不应该只是代表这片领土，而是代表一种理念，因为当我们的开国先贤们共同宣布美国独立的时候，他们宣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原则是不动的，美国需要承担起这一特殊的使命。我们要得到认同这一理念的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不然我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世界各地的人来赚钱的场所。我不反对赚钱，我本人也是企业家，但是这些不是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写的。罗巴拉克表示，如果能够获选连任下一届委员会主席，他将就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继续举办听证会。除了邀请国务院官员，还要请美国医学界专家回答一些问题。罗巴拉克议员在听证会结束后接受采访时说，通过今天的听证会，我们了解了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恐怖罪行，压制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就够恶劣了，但是中国政府却带走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投入监狱，为了摘取器官牟利而杀害他们。这场邪恶已经上升到了新的程度，今天我们听取了邪恶存在的证据，现在该是我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结束这场罪恶的时候了。
听众朋友，下面的内容也许您不会相信，但是这却是真实存在的事实。
在马三家非法劳教时遭受的十种酷刑。我是辽宁一名大法学员，2001年8月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迫害，绝食九天后被放回，在家待了17天后，又于9月28日被邪恶再度强行绑架。29日把我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到那儿第四天就开始用刑，他们在我身上挖空心思，共计用了十多种的刑罚，折磨了我2年0.4个月。刑罚一，把两只手臂死死地扣在铁凳子两边，不能动弹，要站站不起来，要蹲蹲不下，只能坐在冰冷的铁凳子上，一坐就是15天。刑罚二，两只手臂扣在暖气片上，坐也坐不下，站又站不起来，只能撅着，到后来两只手臂都呈现出黑紫色，这一撅就是2个月。刑罚三，被扣在暖气片的一个钩子上，整晚不让睡觉，有人看着，一闭眼或困得摔倒了就有人打，这个姿势一迫害就是2个月。最后两条腿都站肿了，手腕子勒出血印子，至今还留有伤痕。 刑法四，两手反扣在暖气回水管上，只能坐在幼儿园小朋友坐的那样的小凳子上，两条腿只能是那样支着，时间一长，手臂青紫色，腿发软，疼痛钻心，在小凳子上扣了我数天，后来小凳子也拿掉，只能坐水泥地上。刑法五，手脚同时扣在床上，整个人呈大字形，一点都动弹不得，时间一长，浑身疼痛难忍，一扣就是数天，期间不让上厕所。刑罚六，马三家有一个三角屋，专门用来迫害大法学员，那有一个长形的带有矮靠背的窄凳，他们将我的手反扣在凳子的靠背立柱上，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将我扣在三角屋，共计三个多月。刑罚七，把我的两只手臂同时扣在走廊暖气的立管钩子上，此钩比人的个头正好高一点，两只脚必须是脚尖着地，人才能呆住。此钩子可能是专门为迫害大法学员设置的上下两头抻刑法，遭受此刑时间一长，人真的受不了，这个姿势扣了我一个星期。刑罚八，把我扣在最冷的走廊暖气片上，只让穿一条单裤坐在水泥地上，整夜不让睡觉，下边的水泥地冰得钻心透骨，后来就没有知觉了，扣了我十天。刑罚九，背扣，所谓背扣就是将两手一上一下扣到背后去，前面还用绳子从脖子绑到脚上，不让抬头，这个姿势任何人也承受不了，是剜心透骨的疼，40多分钟我就大汗淋漓，心脏开始不行了。恶警一看我真的不行了才罢手。刑罚十，用绳子绑。恶警用绳子把我盘着的腿给绑起来，手臂也五花大绑起来，脖子和盘着的腿之间也用一条毛巾连上，目的是不让你抬头。7个多小时不让上厕所。一个恶警还用皮鞋踩我盘着的腿，用脚踹我脑袋，被绑了7个多小时，两条腿都成了黑紫色了，不能动弹了，此时几乎筋断骨折，从此我全身几乎都已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后来我母亲来了，护理了我1个多月才逐渐恢复，直至现在我的手腕和腿都留有后遗症。
听众朋友，听了以上的节目，您作何感想呢？这些法轮功学员只是想练功，有个好身体，还想做个好人，却遭到中共如此恶毒的对待。这就是中共宣扬的人权最好时期。其实，恶的、阴暗的东西就是怕见天日，所以我们就是要把中共的恶行揭露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快的离开这个恶党的控制，他自己就蒸发了。下面请您收听一个明白人的抉择。
我有一个朋友，大学毕业时他努力争取入了共产协党，当时很多同学都不理解，认为他是为了毕业能找个好工作。他对我说心里话，他看过很多赞颂党的好儿女的文章，被打动了，认为那是他人生的追求，为此他才要加入，而不为其他。转眼过了5、6年，工作的艰辛和人事的请查让他感触很多，昔日那些对党的美好认知在残酷的现实中渐渐地变了味儿。直到89年6.4屠杀发生，朋友心中残存的一丝幻想也随之破灭。当时人人要过关表态写体会，他写了封退党书。朋友的哥哥经历过中共的各次运动，深知协党的残酷无情，死活不让他把退党书交上去。想到70多岁的父母，朋友没有再坚持，他对我说，从那时起我已经彻底对共产党绝望了，从此他再没交过党费。接下来的10多年，他的激情在岁月的流逝中被磨灭殆尽，因为工作需要， 他得和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而善良耿直的本性又让他无法适应那种游戏规则，身心疲惫。最后他放弃了那份收入不菲的工作。至此，谁要在他面前提这个党如何好，他就会怒目相向。去年初，我和他讲起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事儿，他认为没用，说自己已经麻木，现在只想如何赚钱，其他一概不问。可每次见到他，我都劝他声明退出，他总是摇头，说我心里早已退出了。直到前不久的一天，他一大早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帮我退了吧。原来他在一次乘车中偶遇另一位大法弟子，也劝他声明退党，他还是觉得在走形式不肯退。下车时，大法弟子转身跟他道别。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道别时我看到他望着我那期待的眼神，就在那一刻我决定马上退出。
是啊，七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打、被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告诉世人真相，不要再受中共的欺骗了。听众朋友，下面再给你讲述一个危险之中见真奇的小故事。
龙龙今年13岁，上初中1年级。龙龙的姥姥、舅舅都是大法学员，经常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龙龙总是把姥姥送给他的大法护身符带在身上。最近，龙龙的一段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今年9月24日星期天的下午，龙龙和表哥在姥姥家玩耍，当时龙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小手枪，和表哥说话时无意中扣动了手枪的扳机，瞬时间一个2厘米长的弹簧射了出来，从龙龙的口中直穿入喉咙。龙龙弯着腰使劲地往外咳，声音都变了，卡得很难受。表哥用手捶龙龙的后背也无济于事。这时姥姥、舅舅和邻居都听到了，急忙从屋里出来，看见龙龙痛苦的情形。在这紧急关头，龙龙的舅舅说喊法轮大法好，邻居大法弟子说请师父帮助。话音刚落，弹簧就从龙龙的喉咙中咳了出来，龙龙脱离了危险。大家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从心里同时发出了一个声音，是师父救了龙龙，谢谢师父。龙龙高兴地跑到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哪能知道大法的神奇。龙龙现在明白了，恶党迫害法轮功7年了，修炼法轮功的人为什么对大法这么坚定。龙龙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功了，法轮大法好在龙龙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